好，亲爱的家人，大家周末好哈，愉快。好，那刚才我就听了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的棒。好，那特别是我们真的是，你要真的是知道，我们不管在属灵的任何的一个状态之下，实际上都有跌倒的可能。好，刚才也有的姐妹好像是刚信主哦，那不久的，所以她分享与先生之间的啊，在骄傲的时候哈，抹麻将的时候，她很多的困难就出现哈。到后来她信了主以后，她就发现很多的环境就改变。好，那也有刚才也有姐妹说哦，她是实际上她已经站讲台了，而且常常还觉得别人讲的不怎么地，好，这个好像她讲的不怎么样嘛。好，那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功课，好，他因为神让我们是学好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就是说走属灵的路，我们要把它当成走钢丝，好，我不知道以前跟大家讲过没有，走钢丝的时候呢，他不管你是否熟练，好，那你有的人是很熟练的走钢丝的人，有的人只是刚刚开始学，你不管熟练与否，你要走好钢丝，你首先你要注意往前看，好，往前看就是眼目在神的身上，在另外一个你要学会平衡，各方面的平衡你要学习，否则的话你一不小心你走，即使过去学的如何走钢丝练习的再久，你也会跌下去。所以那个姐妹刚刚讲说哦，原来我那个我讲稿哦，我的讲稿已经是在一个月前都准备好的。好，我说呀，那真是他好有时间呢。好，我是昨天，我今天要上来跟你们分享，我昨天还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昨天出去跟这个牧者吃饭哈，把这个时间给搞过了，我还想说啊怎么办呢？好，但是我真的知道神在我们的前面。好，我们不管预备好和没有预备好讲稿，好，都不能作为我们一个。可以值得骄傲，觉得啊信心满满，没有关系，我一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好，那神就让你哑口无言，讲不出来哈。他因为就是讲的是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就讲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好，所以我们在神给我们功课，就是让我们就是当这个败坏以先的时候，神就知道说，我要告诉你，你现在已经骄傲了，让你真的讲不出来。好，这讲不出来。还有一点，说实在话，讲道，我真的告诉你，讲道是需要恩高，而不是需要口才，或者是你预备了好不好？好，你即使预备的很好，你很可能上去了以后，你发现神全给你打乱了，让你里面感动是另外的感动，你这个时候怎么办？没关系，我还是要照着我的讲稿练下去，那你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所讲的就到了天花板，就啪就掉下来了，旁边的人也就觉得哦，你讲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没有办法打动人的心。好，这个是关于恩高的恩高啊。那你要讲到能抓住别人的心，一定是要圣灵来运行在你的讲道中，好，让神的同在在那里，这个是需要你的谦卑，需要你与神的关锁，好，需要这些东西哈。所以我就刚刚讲的，走属灵的路如同走钢丝，不要自己觉得说没关系，我都可以哈。好，那好，刚才那个这篇信息里面讲到那个金杯克的那个教训哈，实际上他的那本书写他自己出狱以后，我不知道他是出狱写的还是在监狱里面，就花，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很多嘛，他就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叫做《我错了》。他把前面从前面他的事工走到高峰，一直到中间出现问题，一直写到后来这个出狱以后的各样的环境，他写得很细哈，让我非常的感动。好，实际上神让我们就是实际上在跌倒之前，那个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神已经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回转。好，他跌倒，我看这本书，我自己看到他的教训，第一点，他与神已经远离了，实际上他当时非常有名的时候，事工非常成功的时候，他是一个大讲员大牧师。好，他 他实际上他祷告，他自己说他祷告已经成了一个形式化公式化，他自己在讲说他只是把他的计划都搞好，他的野心他的东西全部搞好，只是在祷告中让神来成就他的野心，他大大的计划，他已经只是一个祷告这个形式，而且他常常没有时间灵修。好，所以常常是为了讲道的时候他才去找一找翻一翻经文，为了讲道而做准备，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这个固定的灵修时间，那等候神亲近神就更没有了。所以当他被到关到监狱的时候，他低着头跟神祷告说，神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他因为那判刑判得很重的，判得非常重，四十几年，好，一般别人杀人放火可能也不止如此哈。好，那他判得很重，那当然他只坐了几年的牢，后来是因为身体不好是提前的假释出来哈。好，他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他跟神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神就跟他讲说，孩子，你终于有时间跟我讲话了。神就跟他讲说，如果我不让你进监狱，大概你现在都还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好，所以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实际上是因为他走得太远了，已经跟神没有关系了。好，那所以你要知道，与神亲近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事情，不管你服侍神如何的忙碌，好，这件事是一件不必不可少的。就像摩西在山上，他与神面对面，他到山下来，他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和信心，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那么多人走到这个应许之地。好，这个是需要与神的关系哈。那而且他也讲到，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神给了他很多的提醒，在那个之中，他只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很远，他没有注意到。好，否他因为我读他那本书的时候，他还在位置上的时候，好，他的妻子已经是这个有一点这个精神这个恋爱。跟别人，跟他的最好的朋友精神恋爱被他发现了，好，他所以他非常难过伤心，好，所以他最好的后来他妻子也跟那个好朋友好像也断绝了关系，但他里面就是一个恨，他里面那个恨不饶恕，所以他后来的走，后来他跌倒了，实际上跟他恨有关系，他没有在神的面前去处理这件事情，去饶恕，去赦免他的妻子，实际上他里面就是想找机会报复。好，这是跟他妻子的关系，还有个关系就是他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我记得他上面里面写他儿子对他的感受，他只看到他的父亲远远的跟很多的人总是在谈事情，好，总是要各样的规划嘛，因为大的一个旅馆呐、啊，大的一个计划，大的一个福音庄园呐、啊，就是那些东西。好，他就看他父亲只是远远的看着，他后来他就觉得跟他的父亲是一个陌生人。好，精神恋爱哈，他那个精神恋爱实际上他就是跟他的好朋友谈恋爱，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在肉体上越轨，只是在精神上面，好，就是两个人彼此成为安慰，就是这样的。好，那书名叫做我错了。好，那就是好，那后来他这个神实际上可以很多的机会提醒他，而且是后来他的儿子当时他还在服侍的场所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离开他，好，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回转，他没有觉得说我跟我的妻子和儿子的问题，他连停下来想一想他都没有去做。好，就是这样。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他就是他一个问题就是他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他那个里面描述的话，有一次啊，他底下的一个人实际上是给他一个，就是陷害他了。因为他下面那个人呢，是等于是像这个事工的第二把手，那个第二把手有一点点野心，就想把他给绊倒，啊，绊倒了以后，他就可以 就是取而代之，是这样的。所以那个第二把手呢，就是搞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的，在这个旅馆里面。好，完了以后呢，就邀请他，又就是他们就谈事情嘛，坐在沙滩上面，好，就谈施工的事情。好，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哎，他说有一个女孩子非常崇拜你，非常想见你。好，他说你回头看一看，他就在旅馆里面。好，他一回头看，这个女孩子就在窗口上向他招手啊。那后来他的那个第二把手，就是那个童工，就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上去跟他讲讲话，他好崇拜你哦。实际上他里面已经，因为他还是一个信主啊，这个还是个牧师嘛，他还是知道圣灵的感动哦。圣灵就是在那个里面咯咯，就是有个那种不舒服哈，但他把他压下去了，他还是上去了。上去了，他一直走到那个旅馆的门口，实际上他里面还有声音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赶快跑掉。他把他压住了，压下去不管，他还里面还有个恨说，我的太太跟我最好的朋友好谈恋爱，他们都可以这样，我难道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我们不过讲讲话吗？他就这样子，就是有一种报复哈。当他把门推开，他说他们在15分钟之内他们就上床了。好，那上了床以后呢，他当然他很后悔，他后悔他做了这件事情哈。那做了这件事情呢，那后面就有更多的麻烦发生。好，那个女的实际上是只是跟他这个跟这个第二把手的这个童工啊是有点勾结好的。好，就是要来陷害他，然后呢，那个女的就来威胁他，还好像在那个里面造了一些相片，好像是在他们在那个房间里做了什么事，他造了相片，他就说你要不给我多少钱，好，我就把这个相片公布于众。好，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要如果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来仰望，他跟神说，神啊，我做错了。好，如果他去就是公开的认罪道歉的话，他顶多的可能就是临时的让他这个不要服侍这个要这个忏悔一下或者怎么样子，反正这受到的惩罚不会是像后来那样，绝对不会让整个事工那样毁灭哈。他不愿意嘛，他觉得说他的面子，他是大牧师的面子怎么可以，所以他就用金钱去掩盖这个罪行，而且那个金钱的话，他就对方第一笔就是要17万，好，美金17万哦。好，那他就给了，给了过了不久的那个女的就又来要，就是他不停的来要，不停的来要，那他就挪用了公款，就用这个钱呢去给那个女的。那完了以后，这个给一那个人的胃口就越来越大嘛，他就给一次不行，给两次不行，就是这样下去。所以一直到事工，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挪用公款的话，就很多东西你要，只是说你要有撒一个谎掩盖你的罪行，你就要用撒更多的谎来掩盖你更多的污点。好，所以他就后来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后来就有些账他就报不清楚，那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那他的那个第二把手的那个童工呢，就釜底抽薪，好，就是把他给搞，就是搞更多的一些问题，制造问题嘛，他就是想把他给拉下来嘛，所以这造成了后来就不仅仅他要从这个事工里面他辞职。到而且后来就因为这个就是当时的好像就是资金周转，实际上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欺骗他这个旅馆什么东西，他真的在建造当中，但是呢他就是因为这个钱财这样子挪用公款了以后，他就资金周转就不利了以后，就有人开始告他。好，因为周转不利，很多东西人家就开始这个美国整个的这个电视界那个媒体最喜欢挖这种像基督教的一些丑闻啊，因为是等于是反基督教的嘛，所以媒体就很喜欢挖这种东西，一挖出来就炒作， 整个大家就哗然哈，后来很多人就要求退款，那个那种奉献的款项，说我既然你这是个骗子哈，那你那就人家就要讨还这个奉献的款项，这样一来的时候，这个他奉献的款项，他刚时他们开始还在还，到后来还不了，没有那么多钱，好，那后来这个事工就这样子垮了，然后他自己也会被这个被人告知欺诈嘛。欺诈罪嘛，就然后就被起诉，而且是重判啊。那这个信息里面讲的是45年哦，我也忘记是多少年，反正也是蛮重的，在同样的类型的欺骗案中，他大概是判的最重的，判的非常重。好，那完了以后呢，他就被入狱了哈。所以这真的让我们知道哈，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真的是神，当神揭发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像当我们在骄傲之前，在败坏以先，实际上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红绿灯。好，就像据说哈，我那我有一次看了一本书说，基本上在一个人跌倒之前，好，那神至少给你了50个红灯，让你停住。让神非常有恩典，他不是随便的就把你就来羞辱你哈。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他给了他很多的机会，但是他都因为与神没有建立一个关系，他听不见，直到进了监狱了，他才去安静的等候神，去祷告神，神才会告诉他说，原来哈，你孩子，我想跟你讲话已经很久很久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你关到监狱里，你才能够跟我讲话。好，那这个实际上真的给我们一个开启，不光是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刻，实际上我们不能远离神，都要与神亲近，哪怕是别说是那个牧师了。因为我发现很多的牧师有时候到了走到一定的这个他认为他走到某一个属灵的安全的界限了，他可以随便乱来。好，那也不是像他走的那么远了，不像金杯克走的那么远，因为让我所观察到的哈，那很多的这个牧师呢，他就开始没有时间祷告哈，那这个也没有时间灵修哈，就是也像他刚才那样去要讲道的时候才去查一些经文，而不是固定灵修。那亲近神的时间更是没有哈。那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在属灵的安全界限上，他是因为他已经去在他什么都懂嘛，他已经在教导别人了。而且我也看到一个现象哈，特别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自己在观察哈。有时候很多牧师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在忙于事工其他的事，敬拜的时候就是正好是找人的时候啊，我们的谁个哪个同工来了，我去跟他讲一讲话，告诉他哎，我们今天的服事要怎么样。好啊，那完了就去，就是敬拜的时候是找人的时候，然后呢那到了就完了以后，他后来要讲道嘛，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别人敬拜是别人的事，祷告也是别人的事，我只做教导。好，这是很多牧师就走到这一步哈，所以与神亲近就没有不是一个他不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很多人呢，还有没有这个，我们就是平信徒，那我们更加的不能与神隔绝。好，特别是就说你是如果是一个服事的同工，你任何一项服事实际上最重要的是需要恩膏，而不是需要你讲到你的口才到底如何的好。因为我有时候发现有些牧师哈，少有的牧师口才很一般哈，那这个江牧师的口才哈，江妈妈的口才实际上他算是不错的啦，但是跟有些这种口若悬河的一些人比起来还是有一段距离，他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就这样子的。但是我发现他以前当他的那个以前的那一套套的信息里面， 非常有恩膏，因为他的恩膏不是来自于他的口才，而是来自于他天天与神面对面。好，所以摩西的恩膏也是从他那里来，以利亚的那个他的大能，超自然的大能也是从他，也是从与神亲近那个关系而来。好，所以你要真的知道，你带敬拜你不需要恩膏吗？你带敬拜你要，如果说你没有去与神亲近啊，有一个有那样的一个这个关系的话，你就发现你带敬拜只是在带人唱歌啊，唱完了也就完了。好，那像等候神，很多人有时候也问我说，等候神你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参加，不就是放几首音乐吗？后来我跟他讲说，不是这样，为什么人会来？因为我实际上把圣灵邀请在我们的当中，我常常我说我们是在那个等候神的聚会中，我们当场与圣灵相交，这就是一个集体的恩膏在那个地方。好，大家能够感受到，有的人就会说，哎，我为什么上来了以后我会哭？不过就是音乐嘛，是那个音乐的问题吗？不是的，你再回去放放音乐看试试看，肯定不会这样，因为那个叫着恩膏，是神，我们与神的亲近，好，我们与神的建立一个关系，我们里面的一个渴慕。好，那还有一个，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所学到的这个功课，从金贝哥这里面，我们还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一个一定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学习安静下来，每天花时间要听圣灵的声音，圣灵的禁止你不要去做的事情，你绝对不要去做。就像金贝克的时候，他要当时如果不踏进那个房间，他就不会被那个女人去这个去等于就是诈骗嘛，就是那样欺诈嘛，那样子哦，让他的同工哈、把他下了一个套子，把他给搞下去了。好，那但是呢，说实在话，所以他一定。他因为他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好，那我们人也是的，每天好，我们神给你亮红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住，但是如果你不安静下来等候神亲近神，他亮红灯你看不见，他亮绿灯你可能也搞不太清楚。好，这就是当时金贝克的问题，亮了多少红牌，先生他的太太出轨，他并没有去找自己的问题，他认为一切的错误就在他太太的身上，因为他的太太非常的孤单，他完全扎在他服侍里面，完全不管和太太的，他就是完全不太就是就把他当成就是这个摆设，太太成为摆设，而且儿子就这样子远远的看着他，儿子也离开他，他也不停下脚步，像这都是环境，常常为什么神为什么让环境临到我们？所以每次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你要不要觉得是神在向你亮起了红牌呢？红灯啊、哦，不是红牌。好，那你要停下脚步说，神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困境？到底出了哪个问题？就像刚才有个姐妹说，我就是打抹麻将抹了以后，四十几岁就开始早更年期就来了。好，她也。但是他就是实际上那个时候神向他亮起黄灯红灯啊，然后他旁边的他就是听了一个劝言，他旁边的人告诉他说，你去信耶稣，好，注视在耶稣的身上，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哎，他就真的去做了以后，他就发现，哎，他那个更年期的那个症状就开始不见。好，这就是要有一个就是要有能听的耳。好，完了以后，神给你的红灯和绿灯，你都能够看得见。好，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不要用金钱掩盖罪行，所以就是认罪悔改。好，认罪悔改，我当时就觉得，如果他当时是向公开的向他的妻子道歉，公开的向他的这个服侍的那个机构道歉，然后去向神认罪悔改，他觉 他不一定会下来，真的。如果大家能够接纳他，他要如果真心痛悔在神的面前哭泣，我估计大家会原谅他，说不定这个服事这个事工仍然可以走下去，他就不会用这个金钱去买通这个女的，给钱就十几万这样给啊，不是一点点的、啊。好，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好，红灯给你了，你还是掉下去了。好，那你也不要担心哈，所以不要担心，就是啊，神摆我了，我就完了，我完了，没有关系，就是向人认错，向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前我讲过，认罪悔改实际上就是一个360度，不是360，180度这个大转弯，就是本来向东走的走错了，我再往回头走，走到神给你的路上，好，那你就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这就是这几个金杯课的教训，就是这几个功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这个是这篇信息里面讲到的这个复兴的第一步是什么。好，那最近实际上有一个牧者就在跟我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好，因为有时候他发现会众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办。好，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知道你我说的这些话也许你不太爱听哈。真正的复兴，一个教会复兴，一个团体复兴，最重要的关键是领袖。好，那如果领袖你真的去发现你的会众起初的爱心都没有了，实际上你要起到最大的作用，你的对神起初的爱心是不是还在那里？是不是因为事工大了，完了有事情多了，你没有时间再去跟神这个跟神认罪悔改，跟神不是跟神亲近了，而且你并没有把耶稣作为你唯一的热情，你怎么可以带着你的会众，让耶稣成为他们唯一的热情？你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得到？好，那他说最最哦真的、啊，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要是你的话，那我第一次要坐下来的，我就要跟神。要谦卑的服下来，跟神认罪悔改，而且呢，那个悔改就是转移我的恶行。这个恶行很可能不是看起来非常善意的，比方说我为了我的事工的强大，好，把它做得很大，做很多的事情，好，那如果是这样，好，我向神来认罪悔改，说神啊，我真的把我的事工当成一个事业来做。把我的教会当成一个事业来做，而真正的忽略了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好，我真的是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很可能我在事工里面很多的忙碌，很多的事工都在忙碌，但是神不在其中。好，那特别是复兴，没这个教会没有复兴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所有的聚会都进入一个形式化、公式化的里面。好，就是只是在啊，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但是人越来越少。为什么？为什么人越来越少？不是我们把人要拉进来，而且我相信，当神的同在在一个教会的里面，进来的人会感受得到，而且他进来了以后，他也不知道。没有听到人讲到为什么我的眼泪会往下流，那我就知道神在这里，所以他你认为他第二次会不会回来？一定会的。好，那这个就是，所以后来我就讲说，当我们从领袖开始带着大家一起来认罪悔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好，那神必睁眼看，侧耳听，好，他就会听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的祷告。好，这样，所以呢，我真的也相信这个谦卑的这个课程，好，是给我们每一位的，不管你是信主刚信主的，还是你已经是牧者，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从这篇信息里面，我们从金杯课身上看到我们要学的功课，好不好？ 好，特别是我真的是我记得那一次第一次第一次震荡的时候第一次震荡和第二次震荡以后，我们网上的人数突然急剧下降哈。好，那几天我天天在神的面前哭。好，我就跟神说，好，我真的知道，我说我不是说那个，我不是看这个问题和这个人问题没解决或者这样子到最造成这样子都震荡。我说我首先看到的是我太重事工了。好，我那个时候我很想在网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施工。好，我想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我想出很多的书，我想把姜牧师的书越出越多哈。那的确我们后来印刷了几本书哈，我们那个时候是连续的好的印刷了好多次哈。那所以这个虽说是事情没有坏了，这个事情没坏，但是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把施工要做得很大。好，我要做出版业，好，那做这个网上的这样子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教会一样的哈，网络教会，还要做什么什么？好，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好，那到后来，我后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好，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就想回到当初我在这个网上3927的时候，我说我们当初的起初的单纯，我们当时的单纯，我们当时只有个位数，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个，我希望有一个建立如何大的施工，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那完了以后，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常常敬拜的时候等候神的时候，我带大家唱的歌曲都是什么归回哈，那这是那种让人的心归回起初的爱心，就是这样。因为我当时非常的后悔，我帮当时我就是觉得我不应该去做一个事工哈，因为这个事工导向绝对不应该是我们往上的方向，而是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是我们往上永远的方向。好，这个是我，所以我后来就是，当我就是这样去，好，当我就是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好，那好，那神就开始，好，这个就去做很多的就是做很多的工作，好，就开始让我们的往上就恢复到起初。的就是那样的起初与神之间的爱心。好，那神就做，当我们做我们人做的事情，谦卑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好，继续常常的与神相交，好，常常的在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好，那神就会开始在我们的网上开始复兴。好，所以你又发现到了后来今年的时候即使这个第三次震荡过后以后，我们大家都站立得很稳，后来我还发现等候神的人数越来越多，好，那所以我知道这些都不是我们在做，是神在做。复兴就是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我们真的是用就是来追求他，我们就是认罪悔改，远离恶行，神必睁眼看，侧耳听，这来此处所献上的祷告，好不好？好，这个谦卑是一个永远学不完的功课。好，那我今天好，我就我们来就是我们就把放一点音乐哈，让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到底哪一些就是从金杯课这个教训当中，我有没有让我学所学的功课，我现在是不是也远离神，我是不是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是不是出了错误的时候，我用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式来掩盖我的罪。好，我是不是常常的来神的面前来领受从他来的恩膏。好，我们来真的是放一点音乐，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就是来向你祷告，我们安静一分钟，想一想，这个金杯课的教训在我们的身上 是给了一个我们什么样的功课？你最近很忙吗？你有没有每天做那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亲近他，等候他，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他的面前，你有这么做吗？如果你没有，你该怎么办？好，你可以再向神认罪悔改，说帮助我，真的是不会远离你，任何的事情都不会让我远离你。再就是你问神，说神啊，我有没有常常，最近有哪些事情，我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神感动我去向人道歉，去和人沟通，我却不愿意做。我甚至觉得我很有道理，因为都是对方的错，我一点错都没有。你有没有这样？如果有，你真的跟神说，神啊，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一个悔改的力量，给我一个向人认错道歉的一力量。如果你最近真的是出了什么些困境，做了什么错事，你要不要跟神说，说神啊，赦免我，我真的错了。就像金贝克后来写那么一本厚厚的书，就是为了忏悔。我觉得他那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忏悔，我真的为他，以他为荣，他真的知道错了。能够向神认错认罪，是一种，实际上是一个谦卑，就是一个真实的谦卑。你要来向神谦卑，卑微下来说，我不再遮掩我的罪。神啊，赦免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圣灵，我们欢迎你，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里。因为一个谦卑的祷告会带来神的喜悦，你感受到神的喜悦吗？感受到他的同在吗？他喜悦你这样的祷告，一个谦卑顺服的祷告。张开你的双手，来领受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来洗涤我们里面。圣灵，再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满有圣灵同在的人。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同在。 圣灵更多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你，阿爸父已经感受，已经知道，已经听到你的祷告。感受神的同在，他正在恩膏你，给你力量，给你胜过环境的力量，膏抹你，让你事半功倍。当我们按照他的方式来回应他的时候，就会得到神的同在，得到神的恩膏，领受神的同在。谢谢圣灵，谢谢圣灵，你这样，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学到功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好，你就知道真的是你就是要记住，走属灵的路如同走钢丝一样，你就是要警醒。好，神给你的红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好不好？好，那否则我们就会真的会跌倒哈。好，那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免不了。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有神不会马上把你推让你掉到坑里去了，他都会拉你，至少给你50次红灯。这个你要如果能安静下等下来停下脚步的话，你一定不会跌得很惨。好，所以就像刚才那个姊妹一样，好，不过就是神告诉你很骄傲，就是让你真的站在台上什么都讲不出来，好，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嘛，啊，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好，神带我们真好，好不好？好，我们就这样祝福各位宝贝。好，今天就是这个周末快愉快。好，那我们再见了。